播单田芳。
黄金龙到望花山，投奔大贼头邹君深。两个人是一见如故啊，邹君深马上委任他为望花山寨的总军师。两个人是彻夜长谈。您还真别说，黄金龙还真有点鬼点子，他向邹君深提出许多好建议，分析了清政府目前的形势，同时呢他还提出建议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咱们望花山寨是不小，人也不在少数，但是大王你别忘了，咱们都是乌合之众啊，人多不管用，兵法云兵不在多只在精啊，咱们缺少精兵良将，因此官军来了难以抵挡。怎么办呢？就联络咱的朋友，我跟何世荣何大王我们关系挺好，我建议您马上派信使去投奔何世荣，如果我们这两大股连生手，嘿嘿，慢说于成龙，就是皇上他二大爷来了咱也无所畏惧呀、啊、您看怎么样？
好，好主意，太好了，
马上我就写书信。这个邹君深呢还是火爆的脾气，说干就干，脾气比来刷刷点点，给何世荣写了封信，言辞恳切，愿意两家合手并进。写完了封好了，派信使送出去，告诉信使是越快越好，我等着回信。他把信使打发走了，打这之后他们就等消息，结果真好像石沉大海，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。信使一去不回头，何世荣那方面也没有回信。哎呀，等啊等啊，一天两天，一个月过去了，依然没有信。邹君深纳闷，出了什么变化了？不能这么久等啊！他把黄金龙找上来，研究下一步怎么办。黄金龙觉着这也是怪事，莫非这信使半道出事了？这信落到旁人手里了，不可能啊。正这时候有个不好的消息传来，报事的说于成龙文官挂五衔，领着重兵又回来了，现在驻兵在纸船河岸，眼看要进攻咱们望花山，请头领早定方针。这两个人不听则可，听完了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于成龙又回来了，他们就知道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于成龙打了胜仗，见着巡抚张超真，张超真喜出望外，就委任于成龙文官挂五衔，可以指挥兵马，让他重返黄州，专门对付这些土匪的事情，也就是说把大后方剿匪的重任委托给于成龙。于成龙毫没推辞，率领1000兵马又折回黄州和麻城。到这之后了解本地的情况，知道事情有点变化，黄金龙蠢蠢欲动，这些贼匪在这一个月当中又开始兴风作浪啊。哎呀，于成龙心里堵了个疙瘩，他知道剿匪的事情不能懈怠，必须雷厉风行，因此他指挥官军和乡勇号称5000兵马，浩浩荡荡开到望花山下安营扎寨。但是于成龙也没敢轻举妄动啊，安营扎寨之后马上召开紧急会议，参加的有罗登云、吴芝兰、张善胜、李茂生，还有知县张耀祖，十几个人都参加了。于成龙 把巡抚大人交代的任务向大家交代清楚，最后商量怎么样剿匪，怎么对付邹君深和黄金龙。大伙是各抒己见。头一个罗登云发言：“大人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敌众我寡呀。别看他们是乌合之众，人数超过咱们一两倍，而且占据有利地形，如果强攻对我军不利，卑职建议大人围困万华山，围而不攻，等着他们粮草尽绝，不战而自溃，一战可定也。”嗯，说得好，各位啊，大家都说说看法吧。有说这个的，有说那个的，也有主张强攻的。最后于成龙做总结，于成龙说：“罗将军所言极善，正合我意呀。”他说的不假。大家设想一下，这个贼匪一万多人，每天得吃多少粮，马得喂多少料，而且我知道他们粮草不多，我大军围住万花山，围而不打，等他们粮草尽绝，军心必乱呢、啊。到那时我出骑兵，何愁不胜啊？我同意。他这一拍板，大家没意见了。紧跟着于成龙分兵派将，他首先把地图摆到桌子上，各位请看，万花山的前边是象棋山，左边大屿山，右边是布袋子山。哎，这三方面全有险路，我们派三路骑兵设防，鸟都让它飞不出去啊，咱们就做长久围困的准备，就给他留一条出路，也就是万花山的后路，这条路直接赶奔黄州，这给贼人留的，因为道路险峻，很难行走，很难行走的，到时候贼没吃的了，再险他也得走，我们在那儿设下伏兵，可一战而定啊。大伙儿听了听，直不了脑袋。罗登云紧锁双眉：“大人，您说的倒有理，不过咱们知道那个地方不好走，我想那山上的人也知道不好走，邹君深也罢，黄金龙也罢，那十分尖角，他知道不好走，能从那儿走吗？我们岂不白费劲儿？”罗将军，你放心，到了时候饿得他们眼睛发蓝，难走他也得走。不信咱们打个赌，如果他们不走这条路，我愿意拿出三个月的薪俸输给你，你看怎么样？大人，那我不敢高攀，但愿您的计策能够实现。于成龙是三路分兵派将，围而不打。翻回头再说山上的黄金龙等人，听说于成龙领兵回来了，他们就有点害怕。于成龙这个名字就好像炸雷一样，一个个心惊胆战，是坐卧不宁。他们以为于成龙这一来肯定强攻万花山，就做好了一切应战的准备，结果没信儿了，左等也不攻山，右等也不开兵见战。一眨眼半个月过去了，还没动静。这邹君深也坐不住了，把黄金龙请来就商量。我说军师，你说于成龙安的什么心？大哥，我看出来了，于成龙是围而不打，等着咱们粮草尽绝，不战自乱呢、啊，这招可够毒的。哎，我说军师，要真那样，可够咱们呛啊！我昨天问过粮草官，粮草现在剩的不多了，一万多弟兄，人吃马喂，日费粮饷甚大呀、啊，这很难吃久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大哥，我有个主意。咱们呢赶紧撤走，省着粮草没了， 想走就走不了了，我们赶奔江西的方向去投靠何世荣。
行，我看这主意可以，那就放弃万花山。
对，就这么决定。他们传下密令，做好了准备了。那么怎么个走法，
需要认真研究。他们把地图摆上了，仔细看了看，象棋山这条路不能走，听说有官兵驻守。大旗山这也不能走，也有官兵驻守。布袋子山也不能走。哎呀，就剩下一条路可以走，就是奔黄州的险路啊。这地方叫马鞍山，这在这儿走太不好走了。除了崇山峻岭，就是山涧和密林，有的地方人能通过，车过不去，那得受多大的损失啊！这么多的东西靠人扛怎么可能呢？哎呀，邹君山直拨了脑袋。黄金龙笑了，大哥，越难走咱们越要走。我想玉成龙想不到咱走这条路，他觉得这条路无法通过，所以他不派兵。哎，咱就钻这空子，非在这儿走不可，就损失点东西有什么了不起呀？有人存在比什么都强啊。等见着何世荣了，哎，我们有一万来人，这就是本钱，将来立了功了可以跟他分庭抗礼，将来可以向吴王讨功啊。你想想是这么个理儿不？ 嗯，也有道理。
好吧，那咱就走马鞍山黄州险路。三天之后，他们偷偷的开拔了，半夜起的身，把马的威武灵全摘下去，马蹄子全包上，恐怕出声音，人都戴着口罩，嘴里叼点东西，恐怕喘的粗气，叫外人察觉了。这一万来人要说一点声音也没有，那也不可能啊。还有不少战马、骡子、驴，拉着所剩下的东西偷偷离开万花山，赶奔马鞍山。他们认为这神不知鬼不觉，结果想错了。于成龙早就派起细作了，在这万花山里边也有官军的细作。那边说细作是什么呢？按个新名词就是卧底，打入敌人内部的奸细，那是朝廷的耳目啊！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于成龙。于成龙得着信儿那天呢，正在酣睡呀、啊。等把他叫醒，把这事儿一说，于成龙睡意皆消啊，一蹦多高，哈哈哈哈！果不出我所料啊，这回黄金龙，我叫你插翅难飞。邹君深，我看你往哪儿跑。玉成龙马上连夜传令，四路大军变成两路，一路在前方堵截，一路断贼兵的后路，两头堵，左右他跑不了，全是深山密林啊。玉成龙就在万花山下坐镇指挥。咱们单说黄金龙等人觉着这个事情有把握，别看说走险路心里挺有底，走出五天去，结果发现越走是越难走，往两旁一看，大山是高耸入云，直破青天，那山子没顶上就多高，再往前走一看，左面是立陡立陡的悬崖峭壁，右面是深不见底的深涧，那掉下去粉身碎骨，这小路窄的只能通过两个人，您说一万多人要这么个走法走到哪天？黄金龙紧皱眉，邹君山急得巴巴的直抽马屁股，这哎呀，我说军师，咱上当了，我现在才醒悟过来，是不是于成龙把咱们赶进了死胡同儿？你看看这形势对咱们太不利了，倘若他两头一堵，咱们左右也走不了，岂不身逢绝地呀、啊？哎，我看咱甭走了，赶紧回师望花山，
这地方他太危险了。黄金龙也觉察出来了，
好吧，我也同意，
我知道这条路难走，但是不知道这么难。大哥，马上回师吧。
弟兄们站住，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撤撤，快点给我撤。
这些小贼傻眼了，心说我们这头有病是怎么的，都走出好几天来了，怎么又要回去？这不拿人开涮吗？这不，但是军令如山，又不能不听。这一撤可麻烦了。刚转回身来，就见悬崖峭壁上鼓声阵阵，炮号连天，呜呜呜呜呜呜呜，咚啪啪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杀呀！别让贼匪跑了。紧跟着是开弓放箭，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从天而降，遇上于成龙的伏兵了。指挥的正是罗登云，那罗登云本来就是良将，指挥有方，在这险要之处设下1000人马，这玩意儿居高临下砸老实的，底下这人可倒了霉了，无处躲无处藏。哎我的妈，破车，哎呀，哎呀妈，乱了套了。有的人为了逃命也不顾脚底下了，结果一脚蹬空从悬崖上摔下去，那还用问吗？变成了馅饼了，叽里咕噜往下滚呢。有的人为了逃命，怕前边的人害事，自相残杀，自相拥挤，光踩死的多是人，挤死多是人，自己把自己杀了多是人，乱作一团了。邹军山一看知道上当了，心头一沉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哎呀，黄金龙啊黄金龙，你还是军师，你给出的什么馊主意，我倒霉倒你身上。说着话拿枪杆子抽黄金龙，黄金龙也没词儿可答对了，抱着脑袋转身就跑。邹军山也顾不了他了，拨转马头往回就跑。没跑出十步远去，来了一只冷箭，正射他肩头上，他疼痛难忍，一头栽于马下。哎，当武将的挺狠呐、啊。他咬着牙把剑拔下去，还带起一块肉上秤称一称，没三两也差不多，把这疼的汗珠都往前直淌了。离了歪斜往前正跑呢，没想到对面伸过一只大手来，臭崽子，看你哪儿跑、啊、砰，把他腰带子给抓住了。他回头一看不认识，书中代言是谁，正是大将罗登云。罗登云呢身先士卒，就生擒了邹军身，往地下一摔，啪，官兵往上一闯，马肩头龙二臂像捆死猪一样把他捆上的。哎呦，这消息就传开了，头叫人家抓住了，邹军身完了，邹军身归位了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，这当头的是至关重要。这头一完，噩耗传出，军心哗就散了。有的本来不想投降，一听头都完了，投降吧，所以跪在地上放下刀枪，举手投降。官军这俘虏抓牢了，还有一部分想挣扎的，那后果可想而知。正在这时，官军是陆续来到，打了个痛快的大胜仗。消息传到于成龙耳朵里了，于成龙挺高兴的，点点头，呵呵呵，好啊，朝廷啊大人准备花名册功劳簿，给罗将军等人贺功，是是是，都准备好了。他在这等着，等第二天中午，大军是陆续开回，那俘虏一串一串的， 有人负责安排，让这些俘虏都坐到山坡上听候处理。时间不大，罗登云兴冲冲来到于成龙近前：“大人，卑职回来了。罗将军，我敬你三杯，你辛苦了。
大人辛苦。”
罗登云一扬脖喝了三杯酒，一点手把邹军身给抬过来了。再看这邹军身呢，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，是鼻青脸肿，后背全是血了，呲牙咧嘴。来到于成龙近前，于成龙吩咐把绳给他解开，绑绳给去掉了。
哟，这家还挺横，站起来直不了脑袋，是立而不跪。
还玩这个劲儿呢。邹军身，我听说你是杀猪的出身，哎，有两下子啊，杀猪的还想插旗造反。看来你这人是野心勃勃呀，今日做了阶下囚，你还有何说？
我没说的，要杀开刀，吃肉张嘴，我跟清廷满达子势不两立。
够条汉子，好好好好，来人，砸上脚镣，打入囚车，送到武昌府交巡抚大人处置。
大事，
把他给送走了。时间不大，有人抬着软床，把黄金龙给抬来了。那位说：“黄金龙不是跑了吗？
哪跑？
在乱军之中也做了俘虏，经过审讯，知道他是黄金龙，故此把他带到于成龙近前。这黄金龙呢，跟邹军身可不一样，见着于成龙，扑通就跪下了，磕头，好像几千岁米。”
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啊。